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韩联社报道，截至韩国时间26日早上10点，韩国新增16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来到了1146例。韩国上个月20号出现确诊病例之后，一个月之内病例数就突破1000例大关，以及12个死亡病例。与此同时，驻韩美军也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位于上庆北道七谷郡的卡罗尔军营，一名23岁的士兵的病毒检测为阳性，目前正在营区外的住处自我隔离。至于韩国军队有18名官兵确诊，韩国国防部已经隔离9230名官兵，以防止病毒进一步的扩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勒洛星期二表示，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良好，行政当局制住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敦促大家不要惊慌。在他发表这番讲话之际，股市因为疫情在全球扩散而大跌。然而库德洛说，我们的经济状况良好，这个病毒不会持久的，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它。如果是长线投资者，我不是说今天明天或者是今年，长线投资者应该好好看看他们是否想在股市加仓。库德洛同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了，我不会说的滴水不漏，但这些措施已经非常接近滴水不漏了，美国做得很好。他还说，虽然这一次的疫情是一场人类悲剧，但在他看来可能不会成为一场经济悲剧。认为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还有特朗普总统，他在新德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他还说，只有少数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正在好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伊朗可能隐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细节信息。蓬佩奥还批评中国政府对医生和记者的打压，他呼吁所有的国家实话实说。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伊朗政权可能压制伊朗国内疫情的信息十分关切。早些时候，蓬佩奥也批评北京，说北京对媒体实行出版检查，并且禁止医务人员谈论疫情。蓬佩奥说，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上实话实说，跟国际援助组织合作。伊朗圣城库姆发生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疫情有可能从那里扩散到伊朗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近几天来，那里发现了一些被病毒感染的旅行者。台湾总统蔡英文26日透过脸书表示，为了全力投入防疫工作，有关5月的总统就职活动，他做出3点决定：暂停筹备工作，保持最大弹性因应疫情变化。蔡英文还说，防疫优先，只要疫情仍然有疑虑，520就职将不会举办大型群众活动，一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意见办理。蔡英文还感谢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因为担心信徒聚集造成防疫风险，陆续宣布暂停延后大型活动，改以线上法会等其他方式取代。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6日表示，新增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外籍看护，目前累计总确诊病例来到32例，死亡1例。美国高层公共卫生官员2月25号表示，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副主任舒卡特在记者会上说了这番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er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Oh.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哦，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 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 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联社报道，截至韩国时间26号早上10点，韩国新增16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有1146例。韩国上个月20号出现确诊病例之后，一个月之内病例数就突破了千例大关，以及12例死亡案例。与此同时，驻韩美军也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位于上庆北道七谷郡的卡罗尔营区，一名23岁士兵的病毒检测为阳性，目前正在营区外的住处自我隔离。至于韩国军队有18名官兵确诊，韩国国防部已经隔离9230名官兵，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二表示，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良好，行政当局控制住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敦促大家不要惊慌。在他发表这番讲话之际，股市因为疫情在全球扩散而大跌。然而，库德洛说，我们的经济状况良好，这个病毒不会持久的，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它。如果是长线投资者，我不是说今天或者今年，长线投资者应该好好看看他们是否想在股市加仓。库德洛同一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我不会说滴水不漏，但这些措施已经非常接近滴水不漏，美国做得很好。他还说，虽然这场疫情是一次人间悲剧，但在他看来可能不会成为一场经济悲剧。认为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还有特朗普总统，他在新德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还说只有少数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正在好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伊朗可能隐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细节信息。蓬佩奥还批评中国政府对医生和记者的打压，他呼吁所有的国家实话实说。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伊朗政权可能压制伊朗国内疫情的信息十分关切。早些时候，蓬佩奥也批评北京，说北京对媒体实行出版检查，并且禁止医务人员谈论疫情。蓬佩奥说，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实话实说，跟国际援助组织合作。伊朗圣城库姆发生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疫情有可能从那里扩散到伊朗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近几天来，那里发生了一些被病毒感染的旅行者。台湾总统蔡英文26日透过脸书表示，为了全力投入防疫工作，有关5月的总统就职活动，他做出3点决定，也就是暂停筹办工作，保持最大弹性，因应疫情变化。蔡英文还说，防疫优先，只要疫情仍然有疑虑，520就职将不会举办大型群众活动，一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意见办理。蔡英文还感谢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因为担心信徒聚集造成防疫风险，陆续宣布暂停、延后大型活动，改以线上法会等其他方式取代。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6日表示，新增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该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外籍看护，目前累计总确诊病例有32例，死亡1例。美国高层公共卫生官员星期二表示，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与其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不如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症或引发更多的并发症。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准备应对这类威胁，并减少疫情对我们社区的冲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公众目前面临的风险仍低，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情况有可能迅速改变。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一表决通过原定3月5号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那么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延期。中国官媒说，两会的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不过有评论说，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的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而这个罕见的决定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宋鲁正先生，宋先生，两会推迟了，有不少的评论说，这看来中国当局真的是扛不住了。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从政治角度说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从表面上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呢哈。表面上看哈，一是呢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呢在新增病例呢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啊，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呢哈，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呢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呢哈，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呢哈，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呢，哈，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呢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呢，如果做的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呢，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呢必须对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呢，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呢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呢就是发出警告哈，就是亡党啊亡国，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呢哈，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呢，中共承担的压力呢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次新冠病毒呢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呢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哈，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呢这一年的两会呢它不涉及人事，比如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呢相对也要低，推迟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同不同意刚刚宋鲁正先生说的，如果这个做得不好，疫情防控做得不好，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推迟两会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您怎么样看，中共一向是严控这个政治日程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说非同小可，您的看法呢？
我看那个推迟两会不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啊，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这个下面的所有的代表都不戴口罩，那这个地方他也怕死，要求他戴，卖相也不好，真的是怕。第二个怕呢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大家也有7000人大会之见，也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那个全官全民全党的官员数以万计的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那个担惊受怕嘛，那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那在脉象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 那它不是建立在绩效那么简单，而是说它现在能够维持的不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那个吹嘘。那这个地方是一直都有。那在大家看到在2002年的时候，胡锦涛代替了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当时候很快的时间，在2003年爆发了 SARS，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江泽民他的心腹一些卫生部长也落马，也因此在2004年9月，江泽民也交出中央军委的资格。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习近平担心的一个重点，会不会说重演7000人大会那个情况？
嗯，
那当然，他有没有毛泽东"天下大乱之后天下大治"这个所谓的权谋，我看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一方面没有这个权谋，而且他党他的其他的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举动。但他还是有怕的。
嗯，宋汝珍先生，对您怎么看呢？确实就像桑普律师所说的，很多人说这次的两会推迟啊，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或者中南海的领导层担心被问责被批评，那么就像当年的这个7000人大会上一样遭遇到的批评。那么也有人说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啊，已经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和不满，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推迟两会是不是为了避免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政治动荡呢？
历史上看呢，哈，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呢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是吧，导致3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呢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呢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时候那个血运哈，但这一次呢哈，新冠病毒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呢，哈，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呢，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日本呢防疫问题也很多，民众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呢，在习近平定义一尊的情况下呢，早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呢，以修宪为标志吧，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呢，哈，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而且这种问责也已经做出了嘛，比如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被免职哈。但这个问责呢，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呢，疫情还是出在地方嘛。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在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往往会增加呢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呢，哈，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呢它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就需要呢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呢，哈，和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嗯，那宋先生，您觉得推迟两会是习近平所想的吗？因为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如果他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话，他会希望两会按期举行。那么这一次两会的推迟，也有人认为是习近平做出的让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宋先生？
我觉得这个两会推迟呢，哈，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动作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每年就两个会最重要嘛，一个是上半年的两会，一个是下半年的那个中央全会哈，但是呢这次呢，因为它的推迟的理由啊，我觉得是不比较中性啊，它是因为抗疫情嘛，它党内呢不会有分歧，当然了，从不。中央包括到习近平个人的角度上，他是愿意希望能够正常举行嘛哈，但既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应该说是政治理性或者叫实用理性还是压倒了就一切，就是现在以解决问题，怎么避免再出现问题是首要的考量。我觉得这点呢还是有共识，毕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嘛，是吧？这个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说习近平是担心有关的权斗，我觉得我同意他的定于一尊的情况，基本上人家把他斗下来机会不大。我刚刚引述了当时候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七千人大会的意思是说，这个担心是存在的，但实际上面由于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所以我觉得他要面对党内现在在2020年斗争的风险应该是接近于零的。那大家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权力斗争，他也没有能力招架，因为以当时那个习近平当时毛泽东当时呢，他可以完全操弄整个七千人大会的那些语调， 比方说不抓鞭子，要的不打棍子，要三不主义，要大家提出大家的想法。即便刘少奇当时说哈、啊，这个是并不是路线的错误，只是执行的错误。我相信这个也是以后习近平的定调，就是刚刚哈、啊、宋先生说的，这个是这个善后在中央哈、啊，责任在地方的问题，他会用这个地方来定调。但大家可以扪心问一下，这个是责任在地方，是真的是责任在地方吗？
嗯哼，
大家看到从1月7号他已经哈、啊、知道这个疫情，当时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都一锤定音的，就是说不要造成恐慌，怕影响农业里面的气氛。17、18号他出访缅甸，12、20号他才总动员要压制这个疫情，就神隐了十几天之后，10号出现在朝阳区，再神隐13天，在23号才出来发一个公告，说这个大家就中共的建政以来，这个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他的应对是非常失序的。那有时候也看到他在24号先封城，再开城，再封城，这个叫做烽火戏诸侯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那很多人就说是地方官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中央的一个指示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吗？中共的党国机器如果是这么的不能如被实指的话，早就垮了。但是我看不是，应该是说他朝令夕改导致的情况。那但在目前为止呢，习近平有五重罪还没有完全澄清。第一个，太晚去采取包围策略；第二个，封杀言论自由；第三个，把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圈的一个花瓶；第四个，煽动起仇美跟疏远国际援助的一个情绪；第五个，就是生化武器的一个疑云还没有厘清。这五个地方习近平没有办法给大家的交代。那看到很多视频，大家都是非常的气愤，但可惜的是民愤没有累积成为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用行动来抗争的力量，所以到现在来讲中国都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嗯，好，宋鲁镇先生稍后回来，我也想请您回应一下刚刚桑普律师提出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中国执政当局有5点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关于说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其实，喂，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其实中共从建政49年以后，建政从他的土改开始，他哪一天具备合法性？他的整个历史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独裁强权、强杆子的出政权，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维稳统治江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观看，每期都收听《美国之音》，宋鲁镇的教授呢也是常客。因为今天我实在就是对宋教授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其实我不知道他作为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既然评上了教授，他是从他的政治正确性，所谓体制内的人，他不得而已而为之讲的一些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我看到他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观点，作为一个教授，例如他刚才讲说责任在下面，在中，他这句话讲竟然能把责任放在下面，地方政府，中央没有责任，中央是将来善后责任的。习近平他自己从头到尾已经讲了几次的政治局会议，包括这一次所谓17万人的会议，
是
他都讲了，全部他亲自指挥、亲自布置。从1月7号开始，
嗯哼，
我们就讲他1月7号已经知道这个疫情的事，第一次的会议，他就讲了疫情大家要控制好，然后呢就是强调的还是维稳，春节的稳定、节日的稳定。他就把人民生命的安全，在他的眼里边，老百姓的生命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稳定是第一位，江山是第一位，做他的江山是第一位。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了， 李宋鲁镇教授，你还竟然把这个问题责任归结到地方政府，你是体制内的人，您想一想武汉政府他敢吗？
好的，
他们现在已经说了，市长作为市长已经说了，你作为一个教授，你在这媒体上面对全世界，你还这样粉饰太平，替中共中央，
谢谢您，澳大利亚。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那么，我想宋鲁镇教授，既然您被点名了，您是不是要给您一分半时间做个回应？
我首先回应一下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哈。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呢哈，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哈，要想呢能够运作的比较平顺哈，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国家机器；第二，你得有主流阶层的认同。你只有国家机器呢哈，主流社会不认同，你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你只有主流人的认同，你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它也没办法去维持。所以必须这两方面都具备。今天呢，中国呢，应该说这两方面哈、啊，它都是具备的哈。
所以它也有具有主流社会的认同吗？
对，比如说美国 PU， 它连续几十年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就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在80%以上，啊，这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就我说这一次事是出在地方，啊，责任主要在地方。我是和大跃进和文革来对比。这是不一样的性质的问题啊。当时我讲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前后什么的哈，一个背景的。
是，宋教授，我还想请问您，您说到这件事是发生在地方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幅员广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省市发生。这一次呢，发生在武汉，但是我们也看到武汉市长周兴旺。他在早期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很早就向中央来禀报疫情，但是在中央没有许可前是不允许透露疫情的。当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中央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那么习近平一再的呼吁说他是自己在亲自督导亲自部署这样的疫情，难道责任真的不在中央吗？
其实就先忘了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呢，他没有权利发布。
是，
因为根据那个传染病防治法呢哈，就是武汉市是没有资格发布的，但湖北省有资格发布。但是这个事情呢，只发生在武汉，又不是整个湖北发生，所以湖北省发布它也不太合适。这确实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有这个规定。当然，这比较特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周先旺居然把它说出来了哈。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呢哈，倒不是说是有新闻有消息封锁哈，因为12月31号呢就是第一次就发布了嘛哈，当天的卫健委的专家组团去了武汉。如果我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网站，你搜一下武汉疫情和武汉肺炎，从12月31号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李梅那段时间他是叫垄断了信息的发布，但并不是说他不发布，这点和非典不一样。非典是你不能发布我也不发布，
非典四个月之后外界才知道疫情，这次也拖了一个多月。
对对对，
而且李文亮医师在刚开始的时候被这个武汉当局处分的时候，这样的消息也都在媒体上报道，很多人就相信了官媒的报道，觉得这是一场谣言，才会导致疫情如此的扩散。我想我们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接下来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
你好，我就想问两点啊、想问中共中央有两点啊、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还不到武汉，就是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还有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央委员，就是说这18届中央委员的子女，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为什么还不到武汉？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他要鼓舞着别人的子女要到武汉，就是说上前线做医生或者做志愿者，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去，是吧？这两点。
好的，
就是习主席为什么不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怕就会发生的1967年就是7.20事件，武汉人民就是敢于对毛主席动手，他是不是怕武汉人民敢于对习主席动手？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第二点就是，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听到了啊。桑普律师，我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以前毛泽东有一句话了，叫“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宅险峰”，意思是说他学习毛泽东的说法，以为是躲在一个滴水洞里面就可以指挥若定，逃避一切的一些说法，之后振臂一呼，这就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成为一个 赵王的行为，这种天下大乱就达到天下大治，或者是现在习近平心里面的盘算。所以刚刚浙江那位先生哦，说到为什么不到武汉，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毛泽东啊，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啊，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但现在看习近平呢，没胆啊，难打仗，打败仗啊，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嘛，怕死嘛，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啊，形成一个东南互补了、互保了，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所以刚刚讲到周先旺，甚至马国强，他们那个讲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真的。问题不在于说是谁那个要说出来，是那个决定要谁做了之后才能说出来。我们要的其实说出来要公布，但公布之前要有一个必要的决定，就是中南海，就是习近平，不要推卸给别人，而且他也没有推卸过，但是他却躲起来了。所以他到武汉去有什么效用呢？可以得到一种平息大家民怨的效果吗？或许某程度会，但是如果这个制度的本质不变，浙江先生所想的一些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还是往上报，请问一个人一个，你可以坐在那一边处理14亿人所有每一个细节的问题吗？这是不可能。所以我完全赞成一个地方分权，但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尤其是中华帝国主义的一个想法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在电话线上下一位在等候的是来自北京的季先生。季先生您好，请说。
我刚刚看到这个两位啊，这个宋鲁毅先生，特别是桑普先生发表很好的意见啊。那么我讲呢，特别是宋鲁毅先生，他可能是不是没细读习近平在这个17万人这个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他在最后啊，这个习近平讲到，他早在2018年1月省部级这个研讨班上就讲到，要防止出现 SARS 那样的啊这种疫情，那就已经把这个今年1月7号再往前又推了将近小2年呢，是吧？那么这个情况就说明习总书记他早就有啊这种所谓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预感也好，或者已经提醒了省部级或者全党要重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从缅甸回来到了云南，在云南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报道叫做阿瓦人民唱新歌啊，唱完了新歌，在北京的这个全国政协团拜会，是吧，那时候已经宣布武汉封城了。所以很希望啊，这个桑普律师、宋鲁毅先生就对我说的这个他们展开一点评论，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最后啊，在节目最后我们看一位这位网友 Holy Ghost， 他说到在民主国家里，官民对总统的不满是公开的，矛盾可以通过选票和媒体监督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官民对习一尊的想法却没人知道，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心稳定是不需要出动军警的。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教授，也感谢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要和您继续来探讨17万人大会一言堂，习近平巩固受损的一尊地位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